欢迎收看收听理财自由生，我是曼尼钱总编辑国莲。理财自由生这个节目呢，会邀请有着精彩人生跟实战经验的投资达人，或者是民间隐藏的高手，一起聊聊他们的故事，理财背后的思考逻辑。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收听 Podcast 的朋友们帮我们留下五星评价，如果是收看 YouTube 按赞分享留言开启小铃铛。这次的来宾呢，是一位一年前才从职场退下来的全职妈妈，她的投资经验是五年，走不看盘的投资路线。那我们现在就欢迎我们来宾之颖，跟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之颖。
很多人他投资理财研究很久，但是还是很大的一颗韭菜。那之颖的投资经验是五年哦，除了2020年赔钱之外，其他时间都是正报酬，整个整体的投资年化报酬率也有高于8%哦，成绩是相当的不错。那在了解之颖的投资心法之前，先聊一聊，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踏入投资理财这一块？
这是一个蛮长的故事，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俄罗斯打乌克兰，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战争的时候黄金会涨，那我就去研究看看，那我就边研究边买，然后后来又发现说战争的时候还有石油这个东西也会涨，然后就把部分的黄金获利了结，然后去买石油。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同事他们有在买股票，那所以我跟他们分享我玩黄金石油，他们跟我分享他们的股票，可是其实我那个时候股票我听不懂，然后我就边听然后边自己 Google 查 Google 学，然后还觉得好像这个东西是可以试试看的。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启发点，就是因为我妈觉得三个小孩子里面就只有我没有让她花到任何钱，所以她为了公平起见，那就说要给我10万元。那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妈有在投资股票，所以那不然我就去开一个证券户，然后她把10万元放进去，然后就去买股票啊，不管是赚赔。后来有一次我是跟我同学聊到这个账户的时候，我就好奇去算了一下，我妈买卖金融股她一年赚 9%， 我想说蛮多的哦。后来我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试试看买伟创买人保，然后就随便买随便赚。就是在证明了说真的就是股票是一个很好赚钱很重要可以赚钱的地方。
那我比较好奇就是其实母亲投资股票已经一段时间了，其实你都没有动心，但是你却会因为战争开始启发到你做投资理财嘛，刚刚提到这个契机，你不是从股票入手，你是从黄金跟油进来。黄金跟油这个东西其实照我们的理解波动很大，那时候你是因为这个波动很大你觉得很兴奋才进场的吗？
不是啊，就是韭菜啊，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这东西会赚钱，然后买了又真的赚钱，所以就鼓励我说没有错，我的想法果然是对的。但其实那个是新手运，包括我后来买伟创买人保那个都是新手运，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那我就是慢慢的开始一直学，然后发现说我可以开始跟我家人还是我的同事去对谈市场动向。那聊一聊之后，我有一天就发现我觉得我妈她给我的回馈经常都很韭菜，就是她经常都是说哎呦赚钱就快卖掉。那有一次大概是2021-2022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哥有一次曾经跟我说过你跟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投资股票怎么可能养到我们三个小孩啊，但是你都是叫我有赚就快卖掉，我觉得你这个操作不太合理。然后我妈才跟我说没啦后悔呀啦，他的工作就是要帮老板买卖股票，所以是工作养大了我们三个小孩，不是投资养大我们三个小孩。然后我就问我妈说那你投资金融股为什么有办法赚 9%？ 然后我妈也听不懂我才去看我的 Excel， 我就发现我公式带错了。我妈她一年只有她我妈她一年只有赚 3%， 比零股息的人还要少。但是因为我发现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都是基础都打好了，那我那时候也越赚越多，所以我就是成功把自己骗进来投资。
了解，因为我们知道之颖先前的工作是做客服，对不对？然后在先前的工作其实都跟投资理财没有关系。那你觉得自己 是什么样的一个先天或后天 的一些条件让你可以这么快速的就去进入这个领域然后打好基础？
我如果跟投资比较有相关的背景啊，就是我大学是学企业管理啊，我有修投资学跟投资心理学，但是我那个时候是跟我感情比较好的同学就是陪他去修课。我大学的时候对股市其实没有什么兴趣，我自己这样子一路下来的经历我的感觉啦，其实散户进入到股市之前最该学的其实是投资心理学，因为其实你只要能够解决你心里那个患得患失的 心情，那其实不容易被收割。我们就举个例子，像投资心理学里面有幸存者偏差，如果我们懂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其实不会受到别人的绩效影响。那还有一个像定锚效应，懂这个理论的人他其实不会受限于自己过去的绩效。然后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应该都比较常听到的错失恐惧，那你明白这个东西之后，就市场的热度它不会影响你的决策。所以投资心理学其实对散户而言才是最重要该学的东西。
这个投资心理学是你在念书的时候就念了，还是你后来自己进入这个投资领域你自己又把它捡回来看一下？
我大学的时候修的，我后来没有把它捡回来看。
但是你一直记得？
对啊。心理学的东西是我比较喜欢的，我不只有投资，就是包括可能幼儿的心理学还是其他就是一般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心理学都是我蛮喜欢涉猎的领域。
哦，了解。那其实刚刚听你这样讲好像很轻松，其实是不轻松，因为我知道那时候你还在有正职当客服的时候，你为了研究股票常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好像你的老公对于这个状况其实是不太接受的，对不对？
就是不能说不太接受啦，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就想要学这个东西，因为真的是太有趣了，然后再加上知道说也不能说知道，就是以为这个地方很好赚钱，所以我那个时候每天就是上班然后打游戏，然后其他时间就是一直在研究股票。那因为我一天就是只有睡三四个小时嘛，老公其实会跟我讨论一下，希望说我能不能舍弃掉些什么东西然后多睡一点。那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跟家人的成衣创业，然后打游戏，然后接案，不行，我怎么想我就是只有上班我不想做，我就是只有上班不想而已。可是不，这个东西就是他因为他收入是最多的就不能抛下，所以讨论失效就是继续这样子。我就大概这样子一整年，我那个时候真的都跟我同事笑说我觉得我随时暴毙都是很正常的。
哦，但是因为都在做喜欢的事情，所以你就撑住，对不对？
对，没有办法放下。
那最后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让你决定就是从职场退下来当一个全职妈妈？
就是因为小孩子的关系啊，我发现说其实陪小孩他不是一个能够说哦，我今天没陪你啊，我明天再多陪你一小时，就是今天你没有参与他的生命今天就结束了。所以因为小孩子的关系，我就想说那好吧，先退，不然的话其实我本来的规划啦可能大概还要在四到六年再退。所以其实提前退休它风险是蛮大的。
所以在提前退休之前跟之后，你在财务盘点上面规划上面有没有做什么样的调整啊？
以前上班的收入比较多嘛，然后大概占我总收入可能有 50%，然后投资 30%， 那其他斜杠的收入大概 20%。 现在的话大概是 7比3了，就是投资 70%， 然后其他斜杠收入 30% 这样子。
那在退下来过程当中啊，可以让你这么的不用担心啊，是因为老公有支持你吗？
老公的支持一定很重要，因为其实另外一半如果心里面会担心的话，我觉得家里面多少还是会有一些争吵，但是他就是支持，所以少了这一块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投资上面他的收益啊，其实一直以来是越来越高。像我过去虽然薪资收入是比投资收入还要高，可是我的投资收入它的成长是蛮爆炸性的，每年大概有 50%。 那我以前工作加薪一年最多也才 7%，所以差异上面来说，我会有一种投资收入能够继续这样成长下去，我就比较不会害怕的那种状态。
那除了投资收入之外，其实能够有一些其他来源的收入是很多人想要做到的，那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找到这些接案的案源，然后你大概这些接案的收入目前的状态怎么样？
像那个111外包网，那或者是哈利熊，它这个都是 比较新手可以去找的，找就是找接案的。其实你可以去看市场上面大概需要什么样的就是服务，那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内容。那一般来说如果是新人啊，就是可以去这边找找，那未来还有那种更专业的其他的网站可以找。应该说我的斜杠收入这些接小编写小编文，那或者是洛丽塔的业配外拍，它的收益其实不多，而且其实没有说没有什么成长，但是因为它是我的兴趣，所以我还是会持续做。因为像我以前大学其实我主要是修行销企划，那我很喜欢去观察，就是我们在消费者心中投入一个种子，它是怎么开成一座花园的。因为你企业自己去跟消费者说，哎，你产品多好多好啊，那个是没有用的。你要消费者自己心里面真的觉得，啊，是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那这个东西在他心中才会真的很好。然后像如果以兴趣来讲，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游戏直播。其实因为我以前会去做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打游戏嘛，那我就觉得，哦，自己打游戏好无聊哦，那不然我们来开个游戏直播，大家一起玩，然后一起聊天这样子。
哦，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你的兴趣你会去开发，然后如果因此带来收入你也觉得很好。那我们再回到整个投资的过程哦，我们知道在这一个投资五年里面，大概就是2020年的时候，有短暂的出现赔钱的状况。那可以试着从现在回顾一下当时的状态，跟你后面你自己的心得跟想法吗？
那个时候2020年，我那个崩盘，我真的是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老手死在半山腰。因为它是在一月的时候先大跌，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进去抄底，啊，果然二月就几乎都涨回来了，我就觉得，哦，我好厉害哟。然后三月的时候就真正的大崩盘，哦，我那个时候怀孕，然后整个人看傻眼了，然后我已经把我前一年赚的钱全部都认赔了，然后账上还有几十万的损失。那个时候我就问我老公说，要不要就把股票都卖掉了，我就不玩了。然后我老公就问我说，如果把股票都卖掉，那你之后就不会再碰股票了吗？然后就说对。然后我那时候心里面想说，他的意思应该是，哦，终于要放下心中的一块大石了。那没有想到他居然跟我说，那你继续玩。
哇，那你那时候有问他为什么吗？
没有，因为我真的觉得怀孕就是会让女生变笨，所以我那时候没有多思考，我就就事论事，哦，他叫我继续玩。但是我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是很感谢他那个时候叫我继续玩，因为他一定是看到了我有多喜欢投资股票这件事，所以虽然账上的那个损失已经赔大概一年的薪水了，他还是希望说，让老婆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发光发热。巴菲特他就曾经说过，就是这辈子你人生最重要的决策是要找到一个正确的伴侣。然后我就是2020年那个时候，其实我最后是没有赔钱的啦，就是因为我后来把我的股票整理完之后，然后重新去投其他的，因为2020年后来就一路往上涨了嘛，所以其实我最后的年收益是大概 6%。对啊，但是我度过那一年最可怕的那一年之后，然后后面每年就都是20万、30万、50万的赚了。
对啊，听你讲这一段，我真的觉得有一个好老公是自己最好的啦啦队，这件事情你真的很幸运。
对，我真的很幸运遇到他，我很幸运。
所以后面开始你的投资就越来越顺了，然后你们会讨论一下怎么投资理财吗？
我们其实很少讨论，因为他对这一块是完全没有兴趣的。那就是顶多我跟他说，哦，我赚了多少钱，哦，我赔了多少钱，那他就是听啊。他平常就是当一个啦啦队，就老婆是最棒的，老婆好厉害，这样子而已。
哇，整个看起来你讲到投资理财眼睛都在发光哦。那你觉得投资这个对于你生活的影响是有哪些啊？
生活的影响哦，我觉得我真的很爱投资理财这一块，它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有发觉它让我的眼界变得比较广阔，然后看事情是比较准确的。我举个例子，一般来说我们如果开始在研究企业，我们会对企业它在做的事情比较深入的了解。那以一个员工的身份来说，以前我会觉得说，公司为什么要去做赔钱的事情，但是开始研究股票后我就知道公司它在找新的机会， 因为一家它没有新项目发展的公司，其实大概5到10年它就会开始走下坡了。然后再举个例子，像房地产，以前就我没有在玩投资之前，其实我很相信说，哦，人口结构它就是房价的基本面，所以我们人口在下滑，那房价很快就会带动着一起下跌。但开始投资后，那我知道说钱，然后经济流动，然后通货膨胀这些的相关性，那我就会知道说，其实房价它跌不跌是看国家的政策跟资金量。我们现在看就是中国，然后韩国还有欧洲各国，它房价正在跌得很可怕嘛，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去看数据，它其实比5年前的价格都还要贵非常的多。我其实是不支持说房价一直涨，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说房价它涨的原因，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任何事情都一样，我们要知道问题到底是在哪里，我们才有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啊，投资它就是逐渐的在带领我看懂很多问题的本质。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观众跟听众朋友很关心的问题，大家都不想要上班，那你觉得要怎么做呢，才能够做到像你这样子从工作上退下来？
因为其实有蛮多人会来问我怎么样才能不上班的这个问题，然后还有我准备了多久，但其实我有点难回答这点，因为其实我从以前就都没有想过说我要退休的这件事。我甚至到几年前都还在算说，啊，我到65岁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多少的劳退加劳保这样。但因为我都是去找我自己有兴趣的事去一直去做，那做着做着它就可能带来 收入，包括说投资的这一块也是这样子。可是其实一个人如果他的心都是放在说，哦，我不要上班，那所以我要去做投资这件事，你其实没有办法进步的很快。因为其实身为一个投资者，最应该在看到涨跌时想的是，哦，为什么会涨，那我这次会赚钱是因为我想对了什么事情，那运气的成分占多少，什么是可以复制的，那为什么会跌，我这次赔钱的原因是什么，那我能不能避免，就你要去重复思考这些问题。可是如果说一直去想着说我不要上班，那在涨跌的时候其实情绪会受到情绪的影响，那个是理论上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快速成长。等于说小孩子有一天我突然间发现说我比较希望把时间投入在他身上，那因为我前面这些事情就是等于说我收入都已经建立好了，所以我可以马上的去决定说，哦，我不要上班，那我考虑了一下规划之后的生活，那我很快的在2个月就做了不上班的这个决定，然后投入到人生下一个阶段。
所以整个来讲就是要不上班是可以的，可是你在决定不上班之前要先把你的财务各方面都盘点清楚，确认没有问题。
对，就是我们如果很认真看待金钱这件事的话，当我们需要自己的时间时，我们很快就可以去进入到那一个阶段了。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姿颖为我们分享她的一个生活观、投资观哦。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如果能够提早退休或者是不用再领薪水哦，那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你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理财自由生，我是国联，我们下次见。